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前先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谢谢你让孩子可以在教会里来分享你的信息。主，愿你的真理来造就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可听的耳。主啊，让我们有领受的心。主啊，也帮助我们，也帮助孩子真的是在你的真道当中真的按着你的正义来教导。主，感谢你，也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在开始前呢，我想先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电影，我非常的推荐。我想先请问一下，有多少人看过《超人特工队》？诶，举手一下。哦，诶，不多吗？二啊，是《超人特工队二》。好，放下来。这个故事呢，其实呢，就是一个超人一家，爸爸妈妈、小孩子全部都有超能力。那他们都很厉害，可是这个超人电影让人家觉得他很不超人。怎么说呢？就是他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从故事的一开头，他就因为过去拯救世界的时候破坏了世界太多的东西，所以呢，因为形象不佳被解雇了。然后呢，所以他又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然后房子被敌人给炸掉了，所以他自己就沦落成无家可归，还住在那个 motel 里面，就是那种汽车旅馆里面。所以就是很落魄的超人一家族。那他们也非常的沮丧，因为后来律法又通过说他们不可以执行他们的超能力，所以他们不但失业，而且又被迫不能做自己。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竟然遇到了一个贵人相助，说诶，我要帮助你们重整你们的形象，我是支持超人的。那结果他说这个先生没有办法出门，因为他实在是那个 record 太差了，就是他前面的前科累累太差了，所以那个形象要塑造有点困难，所以就请老婆出来到外面去当英雄。那结果呢，这个先生呢就只能就是非常哀怨的待在家里面带三个小孩，那三个超人的小孩就把他整死了，所以他就拼凌着好几夜没睡觉，光是带一个小婴儿他就整个被打败了。所以我要说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有超能力，其实还是遇到非常多的问题。神其实也赐给我们超能力，那这样的超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用这样的超能力去解决我们生命中非常多的问题，去面对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挑战。从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要讲的是我们都是神国的特工队。神不但赋予我们神力，也让我们知道敌人军情如何，敌人是谁，敌人的特性如何，也让我们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义级战袍，然后也交代嘱咐我们为前方的战士祷告。好，我们先来讲我们的前辈好了，这个超级的特工，就是使徒保罗。他一生只有去过三次的宣教旅程，但是却一个旅程，每一趟旅程下来都创建了不少的教会。凡他所到之处，就是引起了一阵旋风，就是医病赶鬼啊，然后就是医治释放啊，然后又传讲福音，很多人都信主了。这么多人的信主到一个程度呢，是里面本来是在拜拜的这些人呢，做偶像的这些人呢，他们都紧张起来，想说啊，我的生意都快要被抢走了，没有生意可以做了。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发生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可能很小，地图有点小，看不太清楚，没关系。以弗所城在一世纪主后一世纪中叶的时候，保罗进到了这个城市来。这个城市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第四大城，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然后当然他们是以敬拜雅典米女神著名的一个守护城。那它里面呢有非常巨型的庙宇，就是敬拜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庙宇，现在甚至于还列为就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所以你可以想知它那个时候的盛况是空前的。他们也敬拜非常多的希腊的众神，然后也遵从膜拜他们当时候的罗马皇帝和一些英雄人物，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它是以邪术著名的一个地方。它里面的以弗所咒书呢也是举世闻名的，所以当 使徒行传19章19节记载说，当保罗到了这个城市呢，就是到处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信主了，而且他们愿意跟随主，他们就烧了他们自己的这些邪术之书。烧的这个银价呢，竟然有50000希腊银币这种价值，这个价值是不菲的。就是一个工人呢，工作137年，天天工作不休息，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工价。那我们看到的是，神赐给保罗这样子的超能的神力哦，让他好像所到之处就是 invincible， 就是无人可敌呀。但我们看到的也是保罗他不管走到哪里，他受到了逼迫和患难也是极大的。如果我们要票选新约当中就是受患难次数最多，被打死或下监狱或被鞭打了这种最多的，大概就是保罗，非保罗莫属了。那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却对这样的他所关心的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主刚强。他现在就没了吗？请问一下有什么荧幕不见了？对，好，感谢主。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希望这个电脑不要睡着。然后做刚强呢，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我们称之为神圣被动语态。那你会觉得那是干嘛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讲到神的时候呢，他们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旧约上面有交代他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都尽量避开说，哦，是神救了我，他就说我被救了，然后是神帮助了我，说我被帮助了，他就不敢讲神这个字这样子。那当然他们后来就被神学家就称这个语法呢，称之为神圣被动语态。所以使刚强，做刚强它是一个被动，其实它的意思是使成为刚强。是谁使我们成为刚强呢？是神使我们成为刚强。那靠着主的这个靠呢，其实是这个介系词是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意思，所以其实应该翻译成在主里。但是这个介系词也有很多的含义，其中也包括是借着主，也是因着主。所以如果去重新这样演绎，这样重新翻译的话，我们是要在主里成为被神成为刚强的人。好，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依赖这个字其实跟上面的这个靠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也是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意思，所以也是在神的力量，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大能大力这个字呢，也是有点难翻译，他的这个力量呢本身是 dominion， 就是一个权势，好像国度的一个权势，然后是这 dominion 里面，就是在这个权势里面的 might， 它的力量，它最大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也是保罗他在前面的这几章里面提到的，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使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宝座右手边，坐在宝座上，而且他的权力，他的威权是胜过一切主治的，一切所有你在世上可以想到的任何的权柄，不管是今生的还是来世，不管是现今的还是未来的，过去的，他一切都胜过了，所以是这样的大能大力。所以我自己翻译的版本啊，就还有前面那一段字其实它只有一个字，它意思就是说还剩下的就是还有在主里与他极大的全能力，他要使你们成为刚强，是神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使我们在他的里面，靠着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成为刚强。所以这是神赋予我们的能力。那这个使我们成为刚强这个动词呢，它又是现在动词，这在希腊文当中 对，是希腊文。希腊文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持续不断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成为刚强，它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它是一个不间断又持续的一个动作。保罗用这样子去表达神赋予他，每当他提到使什么成为刚强，就是神使他成为刚强的时候，他讲的都是神使他成为刚强，好去传福音，好去推动这些福音的事工，好去面对他所遭遇的这些什么传难啊、鞭打啊、然后下到监里啊，这些种种的这些患难，他都是靠着这一切，只有唯独靠耶稣基督赐给他的这个能力，他能够克服。好，它也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使成为刚强是一个军事用语。耶和华曾经嘱咐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所命令约书亚，叫他嘱咐他，就像是士兵在上战场前，他的元帅对着这个将士喊话，那种精神激励的那种精神喊话，这样子，你当刚强壮胆，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用语。让我想到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坐在某一天，就是服侍完之后很累呢，坐了乘着船呢，打算要过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海上呢遇到了风暴。当时候耶稣呢在山上祷告，他后来在祷告当中当然就知道啊，他门徒有遇到一些问题了，所以他就下了山，然后就直接走在海面上要去找他们。那彼得和其他门徒看到呢，就非常的惊恐，以为是鬼，然后呢耶稣就对他说，不要怕，是我。然后彼得也很大胆，他就说，主啊，若是你的话，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就是要走在海面上的意思。那他真的就下海了，他就这样走，他真的就走在水面上。当他眼睛是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他真的是走在海面上的。可是当他的眼睛一看到旁边的风暴的时候，他马上就下沉了。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当定睛在主的身上，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应当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主耶稣基督他是赐给我们信心去信靠他的人，也是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完成、得以完全的神。内地会的创办人呢，戴德森，他被历史学家誉为是19世纪的使徒保罗。他在华51年，他真的差派了就是800多名的传教士，建立了125间的学校。他在中国带领了18000人归信基督教，在18个省当中建立了300多个地方的这个传教站，而且是由地方的这些助理在跑的。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个极度非常忧伤的一个属灵的低潮期，就是发生在1868年扬州教案之后。扬州教案是怎么呢？那个时候内地会戴德森他才决定说要把总部迁到内地的一个扬州这个地方，那才刚迁过去两个月而已，就有一群暴徒，8000多人到10000多人的这些中国人就围绕了内地会的办公室，就是要围攻他们，然后要杀他们，要抢夺他们。因为当时候中国的排华的这些排外的这些情绪已经非常的高涨了，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只要看到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坏人，都是欺负我们的人。所以他们就是即便是宣教士们已经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开立那些孤儿院啊，抚养那些没有人要抚养的孤儿，但是因为这些孤儿本来就已经患了疾病，而且是传染性的疾病，所以他们即便是被收养了之后很快也过世了。后来就有一些传言，就是说啊，宣教士杀小孩啊，宣教士吃小婴儿的肉啊，类似这样的这种不实的谣言就是传出来，以至于大家群起的就要来攻击这些宣教士。当时候玛蒂亚也就是戴德森的妻子，她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从楼上跳下来逃，那她已经身怀六甲，就是6个月的怀孕 怀孕已经六个月，她这样跳下来脚也受伤了。那她戴德森的秘书也是，就是身上多处骨折。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是外患也有内忧，就是内地会本身的这些内部的有一些宣教士开始有一些声音，觉得说对于他的领导风格就是觉得有一些质疑，所以戴德森感到非常的低潮。但他的好朋友，曾经经历这样属灵低潮的好朋友叫麦卡迪，他写了信过来鼓励戴德森说，如何使信心更加稳固呢？不是靠着你自己去强求，而是靠着安息，注意是安息，安息在可信靠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戴德森才恍然大悟说，哇，纵然我不太可靠，或者是我不太可信，但是当他举目看见，那个时候他看见异象，他看见主向他显现说，我必不撇弃你。同样的话他也是对着约书亚说，同样的话他对圣经上神对许多的属他的百姓属他的仆人都说，我必与你同在。当他看见这样的异象的时候，他真的喜乐如源泉泉涌。戴德森他不再，从此之后他的这些同伴们呢都形容说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也改变了一下他的生活作息，他不再工作到深夜才睡，他很早的时候就上床休息，然后清晨五点的时候就开始读经祷告，至少要用两个小时他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其实像这样子很有能力很有意向很有使命感的人，真的很有很容易就会陷入在一个不断做事情解决事情不断的解决事情的一个状态，然后把自己就是身心灵用到耗竭的一个地步。但主不是要任何一个属他的百姓是处在这样的境况，神是要他的百姓属他的子民是安息信靠安息，就如婴孩安息信靠靠在母亲的胸膛，就像刚断奶的婴孩靠在母亲的胸膛那样的安息。我们是在平静安稳里得着从主而来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好像很挣扎很努力撞得头破血流的这种方式。那呼召我们的主也赋予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活出配得这荣耀呼召的生命。神除了赋予我们这样子属天的能力，他也赋予我们一个全副的军装，而且他交代我们要穿上这样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我用红色的字是因为那个是动词，全副军装在以赛亚书11章4到5节，等一下我们会看神他自己也曾经穿上这样的军装。诡计呢，指的魔鬼的诡计呢，其实为什么用诡计来形容，因为魔鬼的他不是像那种小孩子看的卡通，坏人就是长得一副坏人的样子，然后就是都就是当然坏人是做坏事，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狡快的，他可能他还可以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然后他甚至于有可能是像一个非常道貌岸然的一个人，然后温文儒雅的一个人，讲话轻声细语的人，但是他所栽种的是在你心里面栽种一点点怀疑的种子，在你心里面栽种一点点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想要做那种事啊，再多喝一杯，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事情。他是非常狡猾的，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会针对那个弱点去下攻。但我不是要强调说敌人有多厉害，但是我们确实要知道敌人是厉害的。以赛亚书11章4到5节形容神他自己披上这样子的战袍，他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他杀戮的是他的仇敌，他是为这些他的百姓而去征战。好，这是神给的全副军装，你们只要看图就好了，不用看到哪些字，就是他放在一起的时候大概穿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等一下我会一一的介绍这些盔甲。好， 我们刚看到的那一句就是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这个是一个动词，等一下还会再重复的出现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站立的意思，站立的稳，特别是要站立的稳。这样的站立是怎样的站立？就像是也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军事战士们他们与敌军对视的时候呢，战前对视的时候就是站好的，然后所有的军装什么武器全部都 ready 都预备好了，然后就是随时就是可以进攻了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再来看到圣经上怎么说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不是跟我们吵架的配偶，我们的敌人不是很吵闹的小孩，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好像一直在榨干我们的上司。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个社会就是不公不义，然后贫穷的跟富裕的就是落差太大。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整个政治体系，我们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但他却透过看得见的东西运行在当中进行破坏，使许多的人都受苦，不管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都受苦。他是那个掌管这一切做这些恶事的背后的这个灵界。其实在现代讲这样的话呢，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太信灵界的东西，但对于保罗当时对着以弗所教会讲这个时候，他们并不陌生。记得吗？刚才我讲他们是邪术重症，他们的邪术里面就是写一些咒语、法术、咒语，然后这些不是开玩笑的，也是有能力的。而且在当时候的教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有法术行邪术的人，他进来扰乱这些教会的人，然后呢也连拐带骗的也拐走了不少人，然后也加了一些异教的一些什么行法术的一些观念在里面，一些错误的教导是进到这个教会当中。所以保罗才会嘱咐这个教会的人，他要知道他们的仇敌是谁，他们的仇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保罗提起的这个恶者，他破坏教会的这个行径，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已经有的被仇敌破坏的现象是什么？是有纷争，有异教的教导，有顺从私欲而行的，说谎的，生气的，偷窃的，说污秽话的，说就是偷，还有恼恨的，苦毒的，毁谤的，彼此叫嚣，贪心，淫乱，这都记载在以弗所书4-5章。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也知道恶者是用很诡诈的方式去欺骗这些人来跟从他，就像当初蛇用很诡诈的方式去欺骗夏娃吃下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要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这些紫色的字呢，下面有底线的呢，抵挡、站立得住，都要站稳了，要站稳了。这三个字都是站立，在原文当中都是站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敌军面前，军备什么都穿戴好了，准备蓄势待发的要攻击的那个站立。所以第一个抵挡，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字，是两个字连在一起的，一个是敌对，一个是站立，所以是敌对站立，所以翻译成抵挡。那第二个是站立的主，站稳了，它更讲的是一个就是站稳了， stand firmly， 就是真的要站稳了。那到底是要站稳什么？站稳的就是我们的等一下会讲的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盾牌，还有你的救恩的头盔，还有穿上这个传福音的鞋，这些就是我们要佩戴装备 要稳妥好的东西。我们的焦点不应当是在敌人多厉害的身上，我们的焦点也不是说我们要采取主动攻击，你看到敌人在那里我们赶快主动攻击，不是，我们是要积极的自我防卫。唯一的行动是传福音跟祷告，还有用圣灵的宝剑来捍卫自己。所以神有叫我们做很多吗？没有耶，他就叫你站在那里而已。你把你的武器装备给我穿好，你站在那里，然后敌人有来的时候你再反攻就好。他没有叫我们主动去干嘛，他唯一叫我们主动的就是传福音，他唯一叫我们主动的就是祷告，不但是为自己祷告，也 为这些已经在前方的在前线的这些战士们祷告。不用怕，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他得胜了，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的权柄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而且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种现代的语就是说他是第一名啦，就是第一名，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被人就是踩过去的，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那个万主之主。我们是有这样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现在讲到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束腰的束这个字是要束紧的意思，它也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是士兵在上阵前他先要束紧他的腰带。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腰带呢，腰带上面有什么？腰带如果没有束紧的话，你的护心镜也像白穿了，因为就松松的嘛，所以要束紧了，这个护心镜才有用。然后呢，腰带上面挂的是什么？挂的是你的武器。如果腰带松了，武器掉光光，那还做什么战？就有点像是好像一个赛跑选手，他赛跑前他一定先绑好他的鞋带，如果鞋带没绑好，跑到一半就踩到自己的鞋带就倒了。所以这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束紧真理的腰带。真理是神的话，要抓紧神的真理，持守在神的真道当中，才能够辨识这些错谬的谎言，这些错误的神学和教导。以弗所教会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还没有抓住真理，他们就会像这样子，以弗所四章十四节形容说他们像是就会像小孩子一样，他会中了人的诡计，中了人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就这样飘来荡去飘来荡去。这样的现象可能会在有一些刚也不见得是刚信主，但我曾经认识一位长辈，他觉得好像信靠神呢，神都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这个钱赚的不够多，然后呢他刚开始只是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他就开始接一些，他是做木工的，他就开始接一些做神坛的工作，然后做了做了做了，他也跟着去拜，因为他后来就听到哎呀这就醒来啦吼，啊拜这吼的探就这样，他就去了，因为听说可以赚很多钱，他就去拜了。但他本来是从小就是基督徒，而且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一个人，而且曾经他的母亲是把他献给主说你来做牧师，因为你是我最优秀的儿子，结果他却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也去教会啊，反正有好处都去啊，也去庙啊能够得祝福嘛，祝福多一多更好，多神论的变多神论了，然后所以这是不是有点被异教之风这样飘来荡去，飘到最后他当然就是完全离开了神，然后他生命就是一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急速的下坡，后来最后是自杀身亡的。真理的腰带束紧了，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遮是指穿上的意思，在以赛亚书也形容神他以公义为铠甲，也就是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穿上这些东西是要干嘛？他是要去杀敌，为他的百姓杀敌，因为他 发现没有任何人拯救，这个世上毫无公义。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也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圣洁的形象而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也把这个护心镜形容成是有信心和爱心的护心镜。所以这护心镜有三样东西吗？公义、信心、爱心，三合一。保守你的心，因为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用信心、公义、爱心保守你的心。公义、信心、爱心都是光明所结的果子，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唯有倚靠主，在主里面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才有可能结出来的果子。哦，这只是一些 information。 他就是旧约的时候也有讲到护心镜跟铠甲的这个鳞甲，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护心镜呢，大概想要多讲的是，以前曾经听过那样讲到，就是护心镜只护前面啦，没有护后面，所以不能逃跑之类的。但其实我要说的是，它护前面也护后面，它也护你的肩膀，也护你的侧面。所以神给的装备是全备的，不是很落漆的，只有前面。好，平安福音的鞋穿在脚上，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预备呢，指的是准备就绪，随时都准备好，是表示说这样的人他是随时准备好要传福音的。这福音呢是怎样的福音？它是平安的福音，是赐平安的福音，不是灾难。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他受到灾难太多了，拜托，他是有点像党国元老，结果大家都听到哈，保罗现在哦要传难哦啊，现在被押解到罗马，哎，在坐牢哦，哦还坐牢两年，然后才在坐牢的时候写信给我们啊啊，一路上还有被蛇毒蛇咬啊，没死啊，反正就是神保护他。光是听到这些消息，他们都丧胆了，所以保罗嘱咐他们说，不要因为我受到了患难而丧胆。因为我所受的患难原是你们的荣耀。为什么是他们的荣耀？因为他就是荣耀，这个福音是荣耀的福音，他是做这个荣耀的福音的执事，也就是他是传这荣耀福音的仆人，他是这样的使者，他是以这个福音为荣的。而这福音是带给人生命，是带给人平安，不是灾难。当然会遇到一些灾难，会遇到一些患难，那是纯粹是因为有一些是属灵的征战。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跳出了，或我们走离了，偏离了神原本在我们心意当中的这个旨意。就像是我们本是羊圈里面的羊，但你知道仇敌他可能是靠着那个栏杆就跟你说，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外面的草吼更绿啦，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啊，小妹妹？就是他是这样的方式去拐带人出来的，出来羊圈的。所以这个人就这样子被拐出去了，那他受伤了，他遭到一些患难，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乃是因为他走偏了神的旨意。他在神的保护之下，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他是完全受到保护的。平安福音的鞋，让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的神做了王，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是他的长相。我想到的是我认识的一位宣教士夫妇，徐薇薇宣教士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蒙召成为宣教士。他其实是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父亲对他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安排。他本来是安排他成为张忠谋的秘书，结果他竟然就是没有去报道，然后偷偷的跑去考华神，然后呢就去读神学院了。 背着他的父亲，然后又后来又进到了柬埔寨成为宣教士。当时候他也是单身，他去的还不是一般的地方，柬埔寨非常的贫穷，他也是去柬埔寨最贫穷的地区，就是去到那些穷乡僻壤，也不是大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那边的人就是没有听过福音，而且那也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他觉得他自己的，用他自己的语法讲的话呢，就是这些不信主的、啊、没有信主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呢，都是我的菜，就是他的菜，最是他的菜。他就会觉得很兴奋，觉得一定要赶快去跟这些人分享福音，所以他都去这样的地方。那他一个人在那边工作了几年，在前几年的时候他甚至于还得了肺结核。所以你会想说，哦，他本来有大好前途，他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虐待呢？他遇到，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非常多的患难。后来他结婚，差不多服侍了十年之后，他认识了他的丈夫。当时候他也跟他的丈夫有这样的协议，说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不要生小孩好了，因为一旦生了小孩就只能够在大城市这种繁华的地方，有资源，有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地方，就会变局限，只能在那样的地方了。所以他先生也同意他们，所以他们真的结了婚二十几年都没有生小孩，都一直在拓荒的地区拓荒。那前几年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在出外传福音的时候呢，出了车祸，而且非常的严重，严重到就是他脑浆已经流出来了。然后当地人通知他先生的时候说，就是意思说你去收尸吧，你老婆已经没救了，因为当地的医疗真的是非常的落后。那结果没有想到他先生觉得他太太还有一息尚存，所以就不死心，然后还是联络这个差会来帮助。那差会呢就有非常好的医疗保险，所以他们就直接直升机，然后直接载他去邻近的国家受医疗的这个照顾。几个月之后，他走回村庄，站立在这些柬埔寨人的面前，他们都觉得是神迹。他为了传福音所遭遇的患难确实是大的，牺牲也是大的，没有后裔，但他却甘之如饴。他如今最近才刚刚又返回柬埔寨工厂，因为宣教士每四年要述职一次。他跟他先生回去呢，不会再回去原本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原本的地方他已经呕心沥血的建立了一个事工，而且是非常稳定的事工，跟当地人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交接给新来的人。他跟他的丈夫又要再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是在柬埔寨里面，但是是更乡下、更偏僻，也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他是福音的使者，他是穿着传平安福音的使者。让我们也为这样子在前方的战士们祷告，是带着信心的盾牌，我们可以抵挡魔鬼所有的这些火箭。这个盾牌呢，它的大小其实还蛮大的，122公分乘76公分。对，那这个经文里面讲此外，但其实它的原文当中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在任何的所有的情况之下，都要拿着这个信心的盾牌当作来抵挡这些恶者的火箭。这火箭是什么呢？这火箭是具有毁灭性，可以烧毁基督教会的这些轨迹，也可以诋毁我们跟神关系的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一些心思意念上，一些试探你的，看情色的书刊，看A 片，一些不敬虔的行为，怀疑神的爱，绝望，觉得自己没有前途，很绝望。然后外在的攻击有可能是实际的逼迫和错谬的教导，这些你可以想象的。救恩的头盔是要保护我们的头和我们的颈部，这救恩 的头盔也保护着在战场上所有的这些士兵。救恩很重要，救恩为首。为什么？你没有救恩，你什么都不用谈了，也不用谈传福音，也不用谈什么真理束腰带，就里面就没有真理了嘛。你要先领受神的救恩，你才能够汲取从神而来的力量，你才能够在神里面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去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帮助信徒传扬福音，做主工，与邪灵征战的。他又说圣灵的宝剑是神的话，这个话这个字呢，他是用 Rhema 这个字来讲。这是之前牧师讲过 Rhema 是什么。 Rhema 是神，不只是圣经，是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话，这是 Rhema。 所以保罗用这个字 Rhema 来形容的是指他传扬福音与基督徒生命中持续的一个工作，就是不只是 Rhema 是指他传福音，还有神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持续不断做工的这个东西。还有要传扬的是什么？传扬的是基督牺牲的爱。好，圣灵的宝剑叫我们不要因为患难而丧胆，因为保罗确实面对非常多的患难。他在传福音，在为主 做工的时候，他真的受了非常多的患难。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受刑，他预定是要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得着生命，而且是得着的更丰盛。苦难不代表神惩罚我们，或是有什么，或是表示神不喜悦我们。苦难是一个信心必经的一个历程，就像是孩子们在成长的时候，我听说小孩长牙也会痛，长高也会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痛，但是这样的痛是喜悦的，因为知道有所成长。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这样的患难和苦痛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绝望来看待，而是知道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是带我们经历这一切的。那他也嘱咐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这个随时 多方祷告，它其实不是随时而已，它是每一个时刻，所有的时候你都在祷告，是靠着圣灵，不是念经，是在圣灵的同在里面，可以按着神的心意为自己为众人代祷。因为祷告是一个征战。我讲到傅能忍这个宣教士，他当时是在英国的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长大的，他先生是一个兽医院的一个院长，然后妈妈也是那种贵族的女子，这样非常富有的贵族富家的女子。但是她身为就是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她20岁的时候就有得那个钢琴比赛的那种奖，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人。可是她却被神感动成为宣教士。当时候她进到中国去宣教，在中国的偏乡的地区傈僳族的当中，傈僳族人呢都是住在山丘上，就是高山上，而且他们都分布的，他不是住在一个山头，他是住在好几个山头，这一片山头都是傈僳族群的人，没有人跟他们传过福音。然后傅能忍他跟他们传福音传了整整6年，没有什么果效，原本信主的也很容易再偏回去又继续拜拜这样子。他非常的沮丧，而且他那个时候也有一些邀约，就是邀约他去一个其他更好传福音的地方传。他当时候就邀请他的母亲这个贵妇帮他祷告，邀请他的朋友每周都为他祷告。就从这样的祷告开始，他后来就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兴。不只是他个人，他看到成群的傈僳族人归主，当时候有1000多个傈僳族人成群的归主，甚至于还有从他不知名的山头跋山涉水来找他的傈僳族人跟他说，我听说你在传基督耶稣的福音，我想要知道，我想要认识，求你来我们的山头教导我们。在1990年，中国政府估计当时候的傈僳族已经有90%都是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也是因着他的母亲和他的那些同伴每周为他们祈祷的祷告。 所以祷告不要小看你在这里的祷告，神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百姓的人的祷告，让我们也祷告神的使徒可以放胆，是有勇气，特别是在公开的演讲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场所，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还需要祷告这件事情。保罗本来就已经很大胆，然后保罗本来就已经很厉害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为这样的人祷告。你知道在领袖呢，他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所以我们要为牧师师母祷告，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属灵的领袖都很容易受到攻击。为什么？因为你击打了牧人，羊就四散了嘛。所以敌人知道哪里是这个火力全开，要在哪里。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每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人来祷告。福音的奥秘当然就是指我们外邦人要归信于主。保罗是带锁链的使者，今天我也想要介绍一个带锁链的一个女子，高山法蒂玛呢，她是来自一个非常正统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她是她的血脉呢是直接上传至那个就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区呢，他算是一个显赫的家族，而且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钱成功的商人。但是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得了疾病，然后就半身不遂瘫痪，所以他的肌肉是萎缩的，他的脚也是萎缩，他身体有一半是这样子。他的母亲也在产下他之后就过世了，他是家中第五个孩子，但他母亲在断气的时候对他的丈夫说，请你为了这个女儿不要再娶，因为在他们穆斯林世界里，像他这样的有钱人其实是可以合法的娶四个老婆，只要他对这四个老婆都是同等的对待，他是可以合法娶四个的。然后他的这个老婆却叫他不要娶，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再娶的话，后母呢通常都会虐待这个有残疾的小孩，他担心他这个女儿以后的人生不堪设想。所以他的爸爸真的就遵守了他的妻子临终的交代，他就再也没有娶。他非常用心的在照顾这个孩子，他带着他四处求医，然后甚至于还带着他飞到英国去找寻医生来求医，就医生看了看他的状况就说没救啊，只能祷告，就走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父亲非常的失望，但也真的就带着他到麦加，就是这些穆斯林的圣地麦加去朝拜，然后希望花了这么大笔的钱，希望他在麦加朝拜就可以神迹的痊愈，但也没有。后来在他15岁的时候，他父亲得了肝炎，非常快的就离开了人世，临死前呢留给他极大的财产，五个小孩中他留给他的财产最多，因为他害怕担心这个女儿未来的会很惨，会没有人照顾，会缺乏人照顾。所以她是一个富家女，但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她父亲临终的遗言也交代她，你不要自杀，因为她一生的依靠，她所有的喜乐都来自于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爱，但她父亲就这样离开人世了。所以她当时候非常的绝望，绝望到一个地步，就是她希望她想要自杀，但她即便要自杀她还需要人帮忙，因为她是个瘫子，所以他又觉得更绝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突然听到一个非常温柔细微的声音对他说，你必不至于死，我要保守你的性命。他就觉得说，我现在活着比死的还更难过，我宁可死了，他就对那个声音这样说。他说就是我要使你，他说我会医治你。然后他就叫他去读尔萨，在穆斯林的这个可兰经里面呢， 耳撒呢就是耶稣，就是讲耶稣基督，是，但是他们称耳撒，称耶稣为耳撒。他说你去读那个《可兰经》里面的耳撒篇，所以他就去读了。然后那个声音也启示他说我是耳撒以马内利。然后他就开始读耳撒篇，然后就读到耳撒可以医治疾病，医治瘫子，医治天生来就是瞎眼的，可以使死人复活。他读到这些，他非常的渴望医治，被医治。他这样很认真的每天的这个穆斯林的崇拜里面，他需要五次的祷告。他每次五次的念完那个什么真主之类的之后，他就附上就是耳撒愿你医治我，然后呢就又继续就用那个耳撒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教他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段主导文就是他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讲主导文，说你要这样祷告。所以他就这样每天五次这样祷告，然后最后再请耳撒请你医治我。三年过后有一天晚上突然非常非常的光亮在他房间里，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以为是他的仆人就是凌晨起来开灯之类的，但他后来发现不是，他发现有13个人站在他的房间极为光亮，其中一个看起来是更大的，他就跟他说我是耳撒以马内利，然后他就叫他说你起来。他就说我是个瘫子，我无法，我怎么起来，你走到我这里来。结果他发现他的脚他的手就是他竟然恢复健康了，然后他就尝试走到神的面前。他从那一刻开始神迹的就是复原。从他认识了主之后，他积极的跟他的家人传福音。可是你知道他的家族是穆斯林的大家族，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是穆罕默德的直系血亲。这个对于他的家族而言，你叫我们撇弃自己的信仰，等于是撇弃自己所有的尊荣，撇弃自己所有的荣华富贵。所以他家人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不要再讲耳撒的事了。甚至于他的哥哥到最后说你再讲我就把你杀了。他后来是逃离家里，然后他哥哥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夺走了，他说你已经对我来讲你已经不是我妹了，你死了。所以他因为信主之后，他遇到非常多的灾难，就是他一贫如洗，无家可归，但是神却为他铺路，就是他后来辗转的也成为了有点像是传道人一样的身份，他到处去为主做见证，跟人传福音。他到现在应该还是活着的，我昨天我上网找一下他的东西，这是关于他的故事的一本书，叫 The Tomb Veil， 中文也有翻译的，但是简体版的是幔子撕破了得见光明。我们看到的是像这样子的人，他就是有神给他的这个大胆，他愿意去跟人做见证，即便这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即便这要代表他要抛弃他所有的荣华富贵。请记得我们都是神国的特工队，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神力，神也已经告诉我们仇敌是谁，要怎么征战，他也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级战袍，并且嘱咐我们要支援前方的战士，要不断的祷告，每日的祷告，时刻的祷告，为在前方的宣教士们祷告，也为着已经在前方服侍的这些服侍的同工，不论是牧师师母执事还是这些小组长们，我们都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里，也为自己祷告，能够持守在神的正道当中。记得神没有叫我们多做什么， 他只是要我们刚强站立，他没有要我们要奋勇杀敌之类的，他其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高，就是依靠在他里面，就是休息在他里面，靠着他可以行做这一切的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能够认识你，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刚强站立，是因着你的大能大力，你救赎了我们，脱离了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持守在你的真道当中，不偏不倚。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